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亲自拣选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卑微不配的罪人，但是仍然你用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回应你的声音。愿你在这一个拆船月之中，你也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更加能够忠心于你福音的使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又到了十月份，一年一度的教会的拆船月。拆船这个词，其实它的含义就是我们差遣人去传扬福音。我们有些时候也把这个词称为是宣教，是大家一起去宣扬福音。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次提醒我们自己传福音的重要性，也鼓励弟兄姐妹更多去关注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餐厅离主堂比较远的那一侧，我们有一面墙，有一个布告栏，就会在那里放上很多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他们的一些近况，一些代祷的需要的更新。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去那边去做一些了解，也为这些宣教士献上一些代祷。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教会宣教的事工。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教会里面是有 15% 的固定的这样的奉献的比例用来支持宣教的事工。不只是支持远方传扬福音，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整个参与到神国度的计划中。也希望说在拆船月的时候，我们能够关注到我们本地一些福音的事工。那所以希望通过接下来四次的一个系列的分享，在这一个拆船月之中，我们都可以对宣教、对传福音有更多的热情、更多的了解。我们通过圣经中一些标志性的经文，希望向大家来分享，这样向万民传扬福音是一个圣经贯穿始终的主题，是神一直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分享，我们首先来聚焦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身上，看一看从这一个很早期的时候，神的心意如何来显明，是他希望让他的名在世界得到传扬。刚我们已经读过经文啊，读到的经文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一次来讲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向亚伯拉罕来呼召，显明他对亚伯拉罕的心意和计划。如果我们看经文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人还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只有到17章的时候神才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那我们会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比较熟悉的称呼来提到他。在这里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大家看到神给他一个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我在这里有一个标注，说的是你要去我换一个词汇来总结，就是他命令亚伯拉罕踏上一个旅程。所以我这一次分享的主题就是用旅程这个词作为一个主题。他希望亚伯拉罕从本地本族本家出发，前往神要指示他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一段旅程。现在对我们来说，开始一段旅程并不是很复杂，大家可能订一个飞机票或者开着车出门就走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间，开始一个旅程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一般不会离开家乡前往一个新的地方那是差不多4000年前。那个时候人们一般都会留在自己的家乡，家是一个人的根，离开家就意味着离开了他的根，变成了浮萍。我们刚刚经过这个中秋节，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理解这个当我们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会特别的想家，因为我们是漂泊在海外，我们知道离开家的不容易，我们会深有感触现在的确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困难 现在我们都知道，怎么说，这个再长途的旅程，去地球的另一边回国，那如果说订一个合适的机票，一天的时间也基本就能够到家。交通更加便利，距离再远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但是四千年前，当一个人踏上一段旅程，可能就意味着他永远回不到开始的地方，他会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生活。开始一个旅程并不容易，而对亚伯拉罕来说，神在给他这里给他的一个命令，如果完全按原文的字面翻译来说，可能说是更加的不容易。有些解经家把它翻译成说，你要自己去，或者说你要独自去开始一段旅程。他要踏上的是独自，甚至可以说是孤独的旅程。他要离开一切和他相关的事物，没有任何人的身上他可以找到复制的经验。这是一段充满冒险的旅程。可以说亚伯拉罕得到的命令是每一个跟从神的人的一个写照。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每各自踏上一段冒险之旅。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神也会有他给我们定制的旅行的路线。每个人会开始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旅程。但是这里神给的命令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我们知道这里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牵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牵绊。有很多我们挂虑的事情，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识别出神对我们的呼召，勇敢地走出去，踏上他为我们安排的旅程。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回应神，需要踏出我们的脚步？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每个人很重要，关乎到他向这个世界来传扬他拯救的计划。如果我们去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哪里，其实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亚伯拉罕的故事处在创世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大家知道前面十一章里面很大一部分记载了什么？从第三章开始就记载了人类犯罪带来的各种问题。亚当犯罪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神有一些拯救的计划，通过挪亚，一人挪亚一家，大洪水后，重新可以开始。但是没有过多久，各种问题又再次出现。大家如果看亚伯拉罕这段记载前面一章，就可以看到一个有非常大的问题的一个事件，就是巴别塔的事件。地上的人们聚集在一处，他们希望造一座城，造一座塔。这里说经文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希望聚集在一起。大家觉得聚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好的，是不是？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时候神的心意，就会发现聚在一起并不符合神的计划。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当神创造了人之后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给人的安排的计划是不是聚在一起，是你们要出去，你们分散开，你们把我的使命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这里在巴别塔，人们不希望分散，人们希望聚集在一起。甚至这些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他们说建造这样一座塔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希望传扬自己的名，不是向世界的角落去传扬神的名。他们不是横向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 他们希望到哪里？对，希望去天上。他们希望向上去拓展，建一座塔。他们希望挑战神的位置。这可以说是人的罪的集中的体现。正是在这一个时刻，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他拯救罪人的重要计划。我们知道圣经中之后的拯救，不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是耶稣钉上十字架，都不离不开他们这位共同的先祖亚伯拉罕。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神拯救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当这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他们希望传扬他们的名，挑战神的位置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呼召，说我要叫你的名伟大。与建巴别塔的人不同，他告诉亚伯拉罕，一切离不开我的祝福，不是你们自己为自己立名，而是我让你的名伟大。这就看到神的计划和人的计划的不同，并且他很明确的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出去，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区。亚伯拉罕需要为了实现神对全地的统治离开他之前的地方，他需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他的故土，离开跟他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家族，离开给他安全感、给他身份价值的家庭。在当时的文化中，这就意味着离开他一切的资源、一切的依靠。这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但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他告诉亚伯拉罕，你信靠我，你跟从我，这就是一个冒险。如果我们真想实现神的心意，我们就需要顺应他的呼召，离开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的依靠，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勇于踏出跟从神的脚步。在拆船月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远方的宣教士，我们会提到他们的一些事迹，他们是我们很美好的榜样。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离开熟悉的文化和语言，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学习语言、学习文化、适应生活。像我们最近差遣出去的丹尼尔牧师，他们家就是这样，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德国学习德语，包括跟那边的一些难民接触。难民的文化跟他们也不一样，因为很多是这样伊斯兰文化的背景。这就是宣教士他们面临的生活，他们有很大的勇气和心声来踏出这一步。那可能对于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不需要复制他们的旅程。神也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旅程，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舒适圈是什么。有可能是你熟悉的工作，有可能是你熟悉的家庭的氛围，有可能是你熟悉的服侍的领域，这些可能都是会成为我们的牵绊、我们的依靠。但很多时候神是呼召我们走出这一切，去探索他给我们预备的那适合我们的一条路。或许对你来说，走出舒适圈就是教会聚会结束后或者午餐的时候，你跟一个新朋友聊一聊天，去认识一下他。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我自己也是个很内向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想这可以成为一个开始。或许你也可以迈更小的步伐，你跟一些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先开始一段对话，也或许是神带领你用周末的时间带一些同学去买菜，你可以有机会和陌生的年轻人去接触，慢慢去熟悉，建立美好的关系，甚至有一天你在邀请他到家里做客的时候可以跟他分享你的信仰。可能你会牺牲掉自己很舒服自己很熟悉的独自购物的状态，但或许这就是神要你走出的舒适圈，也或许神是让你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在你的工作中主动去分享你基督徒的身份，让别人能够发现你的信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地方是神希望你做出的改变，是神希望你踏出的一个脚步。我希望我们可以都踏上神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旅程，这不只意味着传福音，也是我们生命的旅程。找到、发现并走出去，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需要的对神的回应。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走出舒适圈并不容易，踏上这样的旅程有很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也有很多的顾虑，有害怕，有担忧，这要很正常，毕竟是要挑战自己，毕竟是进入陌生不熟悉的环境。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些可以去帮助我们的一些线索，帮助我们去踏出我们的第一步，让我们可以放下一些担忧和害怕。那经文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这不只是一个独自的旅程，更是一个成长的旅程。神有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成长。我们不是说现在有多少能力，之后还一直有多少能力，我们仍然会成长。而成长就意味着，不是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我们能够应对一切挑战的时候，我们才出发，而是我们知道过程中我们会有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面对挑战，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成长。在经文的这里第一节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对亚伯拉罕吩咐是前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在我们最传统的解读中，认为亚伯拉罕非常快的就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回应。我们也比较少去谈到亚伯拉罕的有限，我们更多谈到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好像接下来经文也的确印证这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比如说第四节的时候，这里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的顺服，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但我想这里更多体现的是他愿意走上这旅程，他遵照神的吩咐，他愿意去，他踏出第一步。他的生命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成长，但是他愿意回应神，愿意踏上这成长的旅程。我想这是亚伯拉罕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一开始他就做到完美，而是愿意开始学习，开始成长，开始跟从神。在经文里面我标注出几处，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到了一个地方，也就是迦南地，后面又说那地这地，指的都是这一个地方。传统的解读中，我们认为神的命令在这里已经被亚伯拉罕完成，他已经到了神指示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我特别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并非是如此。亚伯拉罕并非是用一节的时间完成了神他对他的吩咐，亚伯拉罕用了十章的时间才完成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吩咐。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就可以发现其实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软弱。在第十节的时候，第十二章第十节，这里提到在那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去往了埃及。他在这个地几乎没有太多的停留，他的旅程已经跑偏了，他没有留在神让他待的地方，他去往了埃及。而且在埃及他并非充满勇气，他充满了懦弱。他因为害怕埃及人的谋害，他不敢承认萨拉是他的妻子。他对萨拉说，求你跟那些人说你是我的妹妹，这样我的命就可以因你存活。这样一个人，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人把他当成信心的榜样，他很需要成长。我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用了一生的时间，用了十章的时间才到达神指示他去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看第22章的经文，就可以发现这跟12章有很多经文的对应。在第二节中，神再次命令亚伯拉罕，你要去，他说的是你往摩利亚地去。那这里这个命令原文可以说跟12章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仍然是你要独自去，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在整个圣经中完全一样的说法也只在这两次地方，两个地方出现。这就在提醒我们这两处是互相关联的，并且这里说是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提到的是一个顺服的回应。可以说这是旅程的开始和终点，摩利亚地这一个地方才是神所真正要指示亚伯拉罕前往的地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在献上以撒的时候已经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时间，亚伯拉罕的旅程不是到迦南就结束，而是他需要继续成长，生命有更多的突破，以至于到22章他实现神对他的计划。另外经文中还有一些线索，在12章这里提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里我所要指示你原文如果说是非常这样的生硬的一些翻译，会说是我要让你看见的地方，我要让你看见的地。刚刚可能读22章那里也提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其实原文这里的指示并不是同样的词汇，22章这里原文说的是我对你所说的地方，我对你所说的那座山上。而12章这里所提到的我要让你看见的，这是神留下另外一个线索，为什么说22章才是神让他看见的那个地方。你看见这个词汇在22章可以说是多次的出现，在22章的四节提到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神让他看见他预备的地方。第13节说在他要献上以撒的时候，讲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到一只公羊。这里观看也是同一个词，甚至包括第14节，这里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其实这里说的以勒原文是希伯来文，包括后面的有预备，这两个词原文都是同一个动词，看见这个动词的一个形态。神让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地看见一个新的认识，对神有新的了解，甚至摩利亚这个地名也有类似的含义。 虽然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很难去确定，但是有些圣经的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包括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还有一个希腊文的译本新马库译本，都把这里的摩利亚这个词翻译成一个词，英文的 vision， 就是意象或者显现，是和看见相关的。所以这段经文始终在提醒我们，这是亚伯拉罕最终他看见的地方，这是神带领他旅程的终点。亚伯拉罕经历他一生的时光，才达到生命中信心的高峰，可以献上以撒。神有十章的时间预备他，让他成长。他最终信心的高峰离不开他十二章踏上旅程，愿意开始经历这些成长。在这里我有对经文这个整个亚伯拉罕故事叙事的一些结构做一点点总结。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前后有很多的对应。第十二章亚伯拉罕顺服而去进入迦南。二十二章他顺服而去献上以撒。在经文的十五章十七章有两段我们很相对于比较熟悉的经文。一段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献上祭物。有这样一个献祭立约。十七章他再一次和神立约确定割礼。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经历中最为核心的几个事件。我们看到离不开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以及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看到这个故事结构中更多的内容。我们知道整个希伯来文他们的一些叙事结构常常有这样一些前后对应的关系，那对应的关系中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个中间点是最为重要的一些信息，一般是重点。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第十六章讲了什么内容？创世纪的十六章是不是大家都不太熟悉讲了什么内容？很正常，我也不熟悉，我也这次才去看。但这是亚伯拉罕故事的一个重点。我在这里补充上一些额外的内容。十六章的重点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生命中一个大低谷，不是他信心的高峰，是他生命的低谷。他不相信神应许的后裔，他娶了夏甲，他通过人的方式为自己寻求后裔。而这里我也补充了十五章和十七章的一些内容，也作为一些对应。十五章的时候他有一些信心，那个地方神称赞他说亚伯拉罕信神，神以他为义，与他立约。但十七章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要行割礼之后，经文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里他不相信神可以给他一个后裔。这里其实经文的结构就告诉我们，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他有多好，亚伯拉罕非常的失败，他不相信神，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上他不相信神，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计划。这经文的结构告诉我们，重要的是神的拣选和呼召。最开始亚伯拉罕有愿意回应的心，因此神坚定和他的约。是神的信实最终在21章反转整个故事，让萨拉怀孕可以生下以撒。是神的信实让以撒出生，是神的信实来持守他的约，是神的工作让亚伯拉罕成长并最终认识神，最后才能有献上以撒的一幕。所以到22章的时候，在这里提到神再次向亚伯拉罕启示并向亚伯拉罕祝福。这里祝福的话语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都联系到第12章的内容，神最开始的呼召和应许，并且有很多的发展，有扩充。 这里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想不只是因为亚伯拉罕回应了22章的吩咐去献上以撒，也是回应了12章的吩咐他开始这一个旅程。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同的工作让他成长，他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踏上这成长的旅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软弱，但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软弱，甚至亚伯拉罕的软弱比我们还软弱，他做的事情我们不会做。我们这里谁会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不要害我，这对一个最委身的婚姻关系的否认，我想是他极大的软弱。很关键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成长，如果我们希望成长，就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样一个回应，走出去，迈出第一步，现在就走上成长的旅程。我们不能永远待在舒适圈里面，我们不能永远关上教会的大门，我们需要走出教会的门去传福音，需要在工作的地方见证我们的信仰，需要人际关系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也需要在教会中不断去锻炼自己的品格。如果没有迈出去的步伐，我们难以有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说，我自己的生命还不够成熟，我还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格。我想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信主开始慢慢成长，它很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开始学习，我们是否愿意开始成长。觉得自己不行不能是一辈子的借口，我们需要开始有一点点行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寻求一些学习的机会，去寻求人带你门训，开始成长的旅程，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风浪，才能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开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一切都清楚，而是我们去开始探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最开始十二章的时候他不知道神最终会让他完成什么事情，但是他有一颗愿意回应的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踏上这样一个成长的旅程，这是宣教中传福音很重要的一步。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信心。我想另外一个给我们的一些安全感的，就是在这旅程中我们收获信心。亚伯拉罕常常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我们已经提到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的生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踏上这信心之旅。在经文中这里提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亚伯拉罕各样的祝福。这里提到叫他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其实这里中文的翻译中间是一个句号，其实原文这两节是有一些密切的一些因果关系。如果不去的话，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收获这一切。其实他要收获的这一切跟信心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讲到亚伯拉罕之前没有后代，他已经75岁，而后代直接和这些神要给他的应许息息相关。有后代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后代是重要当时所认为的重要的祝福之一，有后代他的名才可以延续，才可以有人提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谁谁。这时候需要一个信心离开舒适圈， 有一位神学家布鲁格曼说，亚伯拉罕的处境是留在安稳中他会继续没有后代，而在风险中离开他才会拥有盼望。我想这也应对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离开舒适圈，踏上信心的旅程。在希伯来书中，亚伯拉罕就被称为是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是走向未知，拥抱信心，并且经文说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相信神的计划，相信神的国度。提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同样是他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甚至提到他是最终相信那位让死人复活的神，是一种对耶稣基督将要启示的福音这样一种单纯的一个像种子一样的信心。虽然不是完全知道耶稣将要完成什么，但是他相信的是这一位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经文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带来的救赎。在我们走上旅程的时候，所要收获的就是这样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信心不够，希望信心得以成长。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踏上信心的旅程。这需要我们走出自己熟悉的地方，但是会有非常丰盛的祝福。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经文，就会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去，之后提到5次祝福这个词，你去之后我必赐福给你，你去才能经历祝福。经文还说你也叫别人得福，其实原文这是另外一个命令，你要成为祝福，你不只是经历祝福，你成为祝福的标记，并且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别人可以通过你得到祝福。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们是通过你认识那位给予祝福的神。所以我们是否愿意踏上这样信心的旅程，跟神福音的计划息息相关。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正是通过我们认识这祝福的源头。同样，我们是在这信心的旅程中，我们自己经历祝福，所以迈出这样的脚步非常的重要。在这过程中我们收获信心，这不只是一个旧约的教导，在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中也是如此。大使命有一致的吩咐，你们要去，并且你们可以得到祝福，去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是否愿意在这过程中去成长，去经历。这不只是宣教士那些远方的人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呼召，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希望我们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想一想哪里是我们的舒适圈，哪里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哪些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你是否愿意来回应这一位拯救你给你一切恩典的神呢？ 愿他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慈爱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有限，就恳求你在我们心里点上一点点信心盼望的小火苗，也让我们用有限的一点勇气踏出这一步。你帮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呼召，也忠心于你的使命，让我们可以踏上我们各自的旅程，踏上我们信心的旅程，也踏上那成长的旅程。愿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